大家好，欢迎来到中东新闻，我是孙嘉玲。好，那不好意思，因为就是最近文章要写的有点多，所以这个礼拜的中东新闻就大概晚了一两天更新哦。那就是现在的录音时间是这个10月23号的早上，那等一下就马上就来上传了。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的以巴冲突呢，其实发展到现在它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算是新的阶段哦。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看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以色列这边它已经开始就是展开报复嘛，但是就是说它有点卡在一个尴尬的状态，就是说所谓要对加萨地区加萨这个在大陆跟香港是叫加沙地带，那在台湾是叫加萨走廊。好，那就是以色列他要对加萨走廊这边呢，他要不要进行地面行动，那这是一个他一直宣称要，但是他显然一直拖，那这显然会是一个之后可以探讨可以观察可以预测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一集也有大概讲到一下，就是说要进攻加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难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视角哦。第二个视角就是其实现在各国大多都已经对这一次的以巴冲突呢有进行了一轮表态，那当然就是说很明显的这个美国这边，那当然就跟过去一样嘛，是非常强烈的支持以色列，那他还带动了他的这些西方世界的好伙伴，然后一起来表态这样子。那就他们主要就是强调说以色列他有权来自我防卫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主要还是出于说美国有一些他必须讨好国内的犹太集团的一些内政上的需求，那还有他也有要展现他很霸气的这个外交上的需求。那我们再来看，其实比较同情巴勒斯坦的呢就会去说我们要回到两国方案的谈判，那主要像是这个中国啊，那还有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像是巴西、南非都是这样子说，那还有包括联合国也是，都是这个方向哦。就是近年呢以巴冲突发生后，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各国的表态就是说如果是比较亲西方的就会去说我们支持以色列，然后以色列有权利来这个保卫自己，那哈马斯呢就或是说这个恐怖组织他屠杀平民，这个是必须要被谴责的。就是如果是比较亲美国的国家阵营都是大概是这个表态。那接下来呢这个如果是比较同情巴勒斯坦的，然后在政治上跟美国又稍微比较远的呢他们通常就会去说回到两国方案的谈判，然后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遭受的不正义呢不应该一直被忽视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表态就是伊朗因为他他是哈马斯长期的靠山，所以他通常不会去说要支持两国方案，而是他会去说他支持哈马斯，就是他完全不怕被贴上说支持恐怖主义的标签。因为其实讲难听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哈马斯就是他在养的这样子，所以他当然不会去谴责自己养出来的组织嘛，就是说难道他去说人家是恐怖组织，那是要把自己推到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一个境地里面嘛？那显然是不会嘛。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表态大概就是类似这个样子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他想要发动这个地面进攻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冲突发展到现在，以色列它主要是进行了空袭比较多，那它已经有放话说要求加萨北部的居民要南撤，然后说他们准备要进攻了。那当然这个它这个遭到了这个一些抵制哦，就是因为例如像医院的人他怎么可能说撤就撤，就是如果大家有一点概念的话应该可以知道加萨地带呢他这个主要都还是一个被以色列高度封锁的状态，他缺水缺电缺药都是常态，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情况已经很糟了，你还要求北部的人南撤，那医院那边，你想想看，他到南部去，南部的医院难道有足够的设备、足够的资源来容纳他吗？那显然你一时要找到这个是很困难的。那所以另外哈马斯这边他也进行了政治的豪赌哦，因为他就是在赌以色列他不会进来，所以呢他就是有一点这也是他也是一直被诟病的地方啦，就是他的做法其实就是把平民当成人盾，就他就要求民众不要离开家里面，你们就待在那里，然后反正就是说哈马斯一向都是走这个路线，那对他的谴责非常多，只是就是说他也没在怕，就是现实就是这个样子。那包括说其实他也常常从这个学校啊或是一些清真寺啊这种民用设施发射火箭，然后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会引来以色列空袭嘛，那就变成说这些民宅啊学校啊清真寺啊都被炸爆这样子。那所以外界对哈马斯的批评也是非常多。当然我不是要去说以色列的空袭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以色列他通常这个他的回击都会超出正当防卫的范围，就他的回击都会是一种报复式的这个大屠杀，就是如果你去比较直观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嘛，因为你看哪有人整栋这个大楼给他直接炸成瓦砾了，那里面那个可想而知那个死亡的人数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这个冲突打到现在其实还不到一个月，甚至只有几个礼拜，他就已经突破了6000人的这个死亡，那个其实是非常恐怖的数字哦。好，那个我们再回到要进攻加萨的这个议题，其实这个那边的惨况啊，就是我觉得就不用再赘述，这个其实大家如果看新闻报道都可以看到非常的多，就包括说联合国的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跟工程处这边他已经表示说，因为加萨的死亡人数过多，那当地目前是没有足够的尸袋可以用，而且因为太平间也太过拥挤，所以当地呢只能把尸体装入这个冰淇淋车里面来做保温哦，就避免它就是大规模的这个就是腐败这样子。那这其实是非常惨的画面。那可是就是也可以看到以色列这边啊他仍然觉得不够。就是说因为他国内现在的这个民怨是非常的高，那报复心态也是非常的强。我们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分析认为说这次的事件会促使以色列的社会反思，说我们是不是对巴勒斯坦人太过分，然后导致就是说他们今天这样对我们。其实我自己接触的以色列人，包括我工作上采访到的，还有我私下认识的，当然他可能不能代表全部啦，就可能就是说取样上他可能有偏差，因为一定也是有左翼的以色列人其实是非常支持巴勒斯坦人，然后希望国家可以就是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跟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但是就是说呢，我自己接触到的以色列人，他们经过这一次的冲突呢，他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说可能外界想象的说会去反思这个国家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是不是太过压迫，就是他们反而是会认为说今天以色列就是太过脆弱，就是还不够强，才会被恐怖主义这样子攻击，才会被巴勒斯坦人这样子来屠杀。所以就是说他们其实是非常支持政府要去做这个报复的行动，就是如果政府炸得不够狠，他们其实还不会满意。当然这个是我自己工作上访问到还有我这个私下认识的以色列人，就是我要再强调一次，他们不能代表每一个以色列人，但我只是说我接触到的比例啊，就是说他们如果要谴责政府，主要是谴责说为什么情报这一次没有做好，那为什么就是说反应这么慢，为什么没有赶快来救我们，就是我接触到他们主要的谴责是这个，而很少几乎没有人会去反思说我们对巴勒斯坦人太坏，然后导致他们今天的这个反弹这么强，就基本上我接触到的是比较没有。那当然 这个出于这个以巴问题的这个走向和平的一个考量，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这样的人是多的嘛。那但只是就是说观察起来啦，好像目前不是很多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就是基本上这些情绪呢，它会给纳坦雅胡政府它一个就是进行强力的报复的一个底气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呢，他已经表示说要进行这个地面行动，然后呢战争会分为几个阶段。那包括说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去针对哈马斯，就包括说呢用空袭跟地面行动去摧毁哈马斯的整个组织，然后去把他的这个各个据点啊都清扫一次。那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呢，就进到说要去消除整个加萨走廊的零星抵抗跟武装的力量。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如果对当地的政治生态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那可能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其实加萨走廊这边，他当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哈马斯在管，可是呢他这几年啊他也出现了很多比哈马斯更激进更伊斯兰的这种小型的武装团体哦。那这些呢基本上呢就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他不是那么听哈马斯的话，那他也喜欢做一些这种袭击的事情。那所以就基本上在如果真的消灭哈马斯之后，那当然以色列国防部下一个阶段要针对的就是这些组织。好，那在下一个阶段呢，就基本上以色列的国防部表示说要在加萨走廊建立新的安全制度，然后呢建立这个安全制度之后啊，它就可以为加萨走廊周遭的以色列公民呢创造新的安全环境。那其实以色列的外长他也已经表示说在这场战争结束后，加萨的面积会缩减，然后这其实就是在暗示说以色列应该会占领部分的这个加萨走廊地区哦，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上一集应该有讲到就是地面战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啊这个好像说占领这块地方很容易，那为什么以色列他不早一点做呢？就其实他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我们可以看到在2014年啊，这个其实也不用到2014年，就是更早的以色列不是没有想过要用地面行动去进攻加萨走廊，可是呢这边基本上你的军队一进来你就会陷入一个巷战的泥淖，那所以你可能就是会打了一阵子，然后你有阵亡一些人，可是你的推进效果是不显著。那当然哈马斯这边他们就不怕死嘛，他们就想说我们好几个换你们一个我们都无所谓这样。那所以哈马斯这边的伤亡程度一定是很大，但是就是说他们就是宁可伤亡也要挡住以色列军队的推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2014年的时候，以色列他就进行了一次行动叫做保护边缘行动，那个时候他就有要对加萨发动地面进攻。那结果呢就打了两个礼拜只推进了几公里，然后重点是他们还阵亡了一些士兵。那这其实在他们的军队还有民间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波澜哦，就是说他可能会让政府陷于一种困境，说不是说我们的军队很强怎么会打恐怖分子打成这个样子呢这样。那所以就基本上我觉得这也是构成以色列他要不要进行这个地面行动的一个考量哦，就是他一定会去评估说万一我们真的放话要就是你知道要打，然后我们真的开进去了，结果打了好几个礼拜甚至打了好几个月，然后就是我们这边一直死人，然后国际也一直骂说你们怎么进来这个屠杀平民这样，然后重点是还没有什么太过显著的这个成果，就是说他占领的地方如果不够大的话那要怎么样交代，那这岂不是让我们就是更被民众质疑说你们非常的无能吗？所以就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以色列他为什么就是他已经放话很久但是一直拖到现在都不打的一个原因之一哦。那当然我们再来看就是连接到整个这个大国表态的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打的可能的原因之二是什么。就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这边他其实是 应该是私下有劝阻啦，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当然他表面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他出于要讨好这个国内的犹太集团的内政的需求，那还有这个已经这个外交上他要表现他在中东很霸气的这个外交的政治的需求，就除了这两个需求之外呢，就基本上美国啊，他其实私下他是不想要以色列把这个仗打得太大太难看，因为这个理由其实也很直接哦，就是说你现在空袭啊，你炸死这么多人，其实你看整个国际舆论已经骂得非常难听，那你再怎么说以色列有权去自我防卫，那请问这个现在叫自我防卫吗？这个显然不是嘛，这个叫做你单方的报复性的大屠杀嘛。那所以就是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啦，这个冲突越久的话，其实这个整个行动的正当性是越低的，那这些跟着跳上这班列车的人，这些跳上这班列车的国家，那他们就会去思考说，哇，那我们这样会不会被变成说是支持屠杀，就是说这样子的这个道德的枷锁会不会一直就扣在我们身上。当然就是国际政治还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就是说如果骂一直骂他们的话，可能他们实质上是这个跟制裁他们是不一样，就他们实质上不会感到很痛，但是只是说他们还是会担忧自己的国家的声望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基本上你看过去几年以色列他只要对加萨地带进行这个空袭啊还是怎样，基本上炸到一段时间，美国就会出来协调，就会说好了，应该是够了，就是不要再这样子了。那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拜登呢，他不是在这个应该是18号的时候吧，他就访问了以色列嘛。那这其实在这之前呢，他在15号的时候他就有接受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他那个时候就强调说以色列如果要占领加萨，那这会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因为哈马斯不代表每一个巴勒斯坦人。所以其实美国我不是说他很善良，我只是说他现在显然他想要止损，就是说他想要有点就是你知道劝住以色列说其实差不多就可以了，你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真的是美国会可能会有点担心情况会失控。那这个失控可以讲到另外一个大国的参与，就是伊朗。就是呢伊朗他显然是这一次就是站在整个哈马斯背后也是唯一一个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出兵的中东国家。就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表态呢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非常讨厌哈马斯啦，就是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2017年的时候卡达不是有一个外交风暴嘛，那个时候沙乌地他去骂卡达的一个借口就是说卡达跟哈马斯这个过从甚密，那其实就代表他跟伊朗眉来眼去这样。当然我要强调这是一个借口，就是 他那个时候他就是要教训卡达，所以他就用了各种的这个东西来当罪状。但是我们从这个借口我们可以看到，这表示说他对哈马斯真的是深痛恶绝，是非常讨厌，完全不能接受，所以才会把这个东西拿来当一个借口嘛。那所以就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哈马斯他搞出这个事情呢，这个基本上阿拉伯国家他们的立场都差不多，就是呼吁停火，然后说跟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然后不是还开了一个开罗和平峰会嘛。那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国家没有一个领导说要去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啊，实施禁运啊，然后也没有领导说要去跟哈马斯站在一起。那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阿联酋啊，他还去谴责哈马斯。那埃及哦，就是埃及他以前曾经非常的支持巴勒斯坦，但是他这一次他就在他的国内啊，他有一些电视节目，就像因为我们平常有在关注嘛，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说哎，我们为什么要为了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然后去影响我们在中东的布局，去影响我们跟以色列的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和平关系呢？就其实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舆论。那包括我们也看到约旦跟埃及他们其实已经就是发声说他们绝对不要收加萨的难民，然后叫这个 这个以色列，你千万不要把难民赶过来，我们绝对不收啊。那这当然也是因为他们过去他们也算是收很多，那最后有引起一些这个政治的问题，还有一些社会的成本，所以他们这一次的可以说是立场非常的强硬。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世界，他们当然出于政治正确都要表态说，哦，我们同情巴勒斯坦，然后跟巴勒斯坦站在一起，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这样子去再去出兵去打以色列，那这是 impossible。 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这一次啊，他其实主要担心的是如果冲突继续扩大，会不会把伊朗卷进来。那所谓的把伊朗卷进来，就是在于说其实伊朗他现在他不只是让黎巴嫩真主党从黎巴嫩这边发动一些炮击，或是从叙利亚这边有一些这个武装部队的反应，如果就是说伊朗要动的话，会不会变成是一个以色列跟伊朗的地面部队的直接的交火，或是说双方的空袭，那这个可能就会变得比较严重哦。就是说它一旦有这个情况出现，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说美国它出于它还是要去讨好国内的犹太集团，还有它要外交上展现霸气的这样两个需求呢，它就一定要进场去跟以色列站在一起。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可能会演变成一个一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直接的交火。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会怎么样？它会干扰美国它其实想要从中东撤出的一个长期的战略安排。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从大概2011年，就是奥巴马上来开始呢，他就已经美国开始就是想要说离开中东这个泥淖，然后从伊拉克啊还有阿富汗这两个战场就是减少驻军。那当然这个很不容易啦，因为军方的这个对中东的执着就是很强，还有包括说总统们都宣称说这个要进行这个伟大的这种在中东民主化的事业，所以就基本上要撤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才会撤了这么多年，然后才慢慢的有现在的结果这样。那但是就是说呢，如果啊这个美国今天又因为这个事情被迫要回来跟伊朗打仗的话，那这其实他在印太啊跟还有在乌克兰的这个关注它必然是会被缩减，那这其实是不符合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安排哦。因为你在中东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强敌？请问中东是有中国或是有俄罗斯吗？就是其实不是嘛，就是你今天在印太你是因为你有中美对抗中美博弈的需求，所以你在印太这边增加了你的部署。那你在欧洲在乌克兰这边你是因为有美俄对抗美俄博弈的需求，所以你在这边增加了部署。那但是你今天在中东，请问你到底要对抗哪一个大国？就是这边其实你讲难听一点，就是各个大国的一个你顶多只能说是一个影响力的范围，但是这个区域内其实伊朗它也不算是它也不算是中国跟俄罗斯等级的大国嘛，这个其实很直观。当然它是一个地区的强权，这个我想大家可以接受，但是你要说它是一个大国，那这可能就有一点会有点令人 confused。 那所以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为什么一开始直接就把航母战斗群开过来这里，还有包括说他其实一直在点名伊朗，就是叫伊朗你不要介入。我们可以看到他表面上很强硬，其实他这些强硬表态的后面都是要去遮掩他不想要被卷入中东的战场的一个卑微的一个心，然后一个侥幸的心。当然这样讲可能很可笑，但只是说我们观察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美国虽然他表明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可是呢他心中其实是很怕被绑上这个战车，然后又被拖进来这边，然后去干扰他的一些已经安排好的事情，就干扰说我跟澳洲不是要搞这个核潜艇吗？要搞 AUKUS 啊，然后我跟日本不是又要搞什么吗？那我不是还要把多少的军备跟钱给乌克兰吗？就基本上美国现在应该担心的是这个。那所以呢就是说要不要以色列推进这个在加萨的地面行动，我是觉得说美国可能是认为如果以色列不要太过分的话，那可能可以降低伊朗来干扰的一个 一个可能啦，这样子，就是你也不要去刺激，太过刺激伊朗。那当然，这个是美国这边的看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已经稍微结束这个在加萨地带的这个地面站的这个议题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节点顺道来看这个大国表态这个视角哦。大国表态这个视角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说，除了刚刚美国的这个表态之外啊，那个伊朗的表态还有俄罗斯的表态，我觉得都蛮值得我们来观察。首先是伊朗这边的表态，伊朗呢他就很明显嘛，就像刚刚讲到的，他看起来是非常的支持这个巴勒斯坦。那他们一开始啊，这个哈马斯他还直接表示说，我们这一次的行动是受到伊朗的支持。那但是呢，这个显然伊朗呢他可能有去评估一下，就是说哦，那这可能会有危险，就是他们其实我们可以观察，这个伊朗看起来很强悍很激进，其实它里面还是有温和派跟强硬派。那温和派现在应该还是有取得这个话语权，所以温和派有去做一个切割，就例如伊朗外交部就出来开记者会表示说，他们跟这次的攻击完全没有关系，这次的攻击呢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民自发的抵抗运动。那所以其实他是要说的是什么，是要去说哎，我们没有叫哈马斯去攻击伊朗哦，对不起，叫哈马斯去攻击以色列，不是攻击伊朗。好，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伊朗的官员，是他就是直接讲说，这一次呢是我们支持的，那我们一定会支持到底。所以也可以看到伊朗内部是有一些在拉锯啦，那会拉锯主要是因为说其实从伊朗这个他被美国制裁到现在，他的温和派跟强硬派的这个分歧是越来越大，然后彼此的对立也是越来越强。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伊朗的这个跟美国换球，然后呢解冻石油资金这个议题嘛，其实他这个在伊朗内部就被很多强硬派骂，就是骂说你怎么就跪了，你怎么可以对邪恶的美帝国主义下跪。那当然温和派他们就是想说啊，就换个球是怎么样吗，啊，换球可以争取到我们的资金解冻，我们不是还是可以缓解国内的经济局势跟整个被制裁的整个那个困窘的局面吗？那所以就是说这个换球这件事只是一个例子。我觉得现在的伊朗对于哈马斯的支持程度的这个突然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它也是一个它内部博弈的这个显现的成果。那这是伊朗这边的这个的一个表态。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伊朗跟哈马斯的这个背景哦。其实主要就是说呢，哈马斯它本身是在1987年成立的。那在1990年代呢，其实伊朗就很明显观察得到，他开始把巴勒斯坦的整个反抗事业当成了他的一个政治正确哦。那当然他主要是出于说他国内还是一个革命政治的考量，就是他要去确立他的整个神权政府整个革命政治的一个执政的正当性。所以呢他一直去表示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因为我们有一个要反抗的对象，那反抗的对象是谁，然后他就列出了是以色列跟美国。然后他就通常那个时候他讲以色列他都不讲以色列，他都是说哎，是什么小撒旦，然后什么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就是你如果看伊朗的一些新闻的发表，你如果看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通常就是讲以色列，就是基本上以色列是不太常出现在他们的对外的表态中这样。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巴勒斯坦议题呢，它变成伊朗建构它的伊斯兰革命叙事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哦，这样。那所以呢基本上历届的总统啊，然后还有这个最高领导人都对巴勒斯坦事业表示了公开的支持。那但是呢他这个支持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跟国际的主流背离的地方，就是伊朗他是反对两国方案哦，就是他跟哈马斯为什么一拍即合，然后他反而不会去支持这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因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他本身是可以接受两国方案，就是可以跟以色列一起立国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可是哈马斯他基本上 他长期都是两国方案的反对者，就是他只接受推翻以色列，然后消灭以色列，然后在这个地区只有一个巴勒斯坦国家这样子的路线。那这其实也符合这个伊朗的一个政治上的论述的方向，就是例如呢，伊朗他会这么说，他说只要以色列他以国家形态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领土上，那就会是整个伊斯兰乌玛的污点，乌玛就是共同体的意思。然后他还会说，如果不把以色列从中东的地图上去剔除掉，我们就没有办法贯彻这一个正义的事业。所以其实伊朗它本身呢，它就是我们也可以直接讲了，就是说巴勒斯坦整个问题的死结发展到现在，就是说两国方案为什么行不通，这个跟伊朗在90年代开始跟哈马斯接触，然后去给他们钱，然后去给他们军火，让他们闹事，去破坏整个两国方案的进行，这个也是有这个连结有关系的。那当然我不是说以色列完全没有责任，这个两国方案不能成功，以色列跟美国呢他应该要负 70% 的责任。那但是我刚刚的意思是说，不是只有他们要负责任了，就是在我看来，伊朗跟哈马斯这些他们就是不接受两国方案，只要以色列灭国然后都不谈判的这些我觉得他们在现实上他们同样要负责任这样子。那当然只是说，就是看可能不同立场的人会觉得说跟以色列比他们的比重是高还是低啦。那如果是比较支持以色列，那他们就会比较去强调说，其实像这些武装团体啊，还有像伊朗他们在背后的挑事，这个都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那如果是比较同情巴勒斯坦的人，那可能就会说，那这个当然主要还是美国跟以色列要负责任，因为他们的封锁导致这个哈马斯他就是一直有这个理由去聚拢民心，然后去一直去发动这方面的攻势，然后去破坏谈判这样子。好，那就基本上这个是伊朗跟哈马斯的缘起。但是呢他们中间有一些波折，因为其实哈马斯呢他本身他虽然拿伊朗的钱，那但是他有时候他有想要有一些自由意志，就是例如说在叙利亚内战的时候，那这个哈马斯他显然他就不想要跟伊朗同调，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去支持阿萨德政权哦，他那个时候是去表示说，这个我们跟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支持叙利亚人民起义这样。然后后来呢，这个他不知道又哪一根筋不对哦，他又在那个也门战内战的问题上，他又没有去支持伊朗，就是他有一点像是去说，因为他可能想要讨好沙乌地，我猜就他可能也想要从沙乌地那边要钱，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去有点去支持了表态去支持说，这个由沙乌地领导啊，然后去打在也门的胡塞武装这样的军事行动。那这个它的结果是什么？它这个结果就是伊朗就愤而就是直接大幅削减给他的钱，然后后来就是所以可以看到在2017年这个哈马斯他跟伊朗又回暖了。那这个主要是哈马斯主动啊，就是他发现从沙特那边要到的钱好像没有很多，但是呢这个伊朗这边呢，如果他们回去求应该可以拿到更多的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伊朗跟哈马斯的关系在2017年中开始又有升温回温解冻的迹象，那就一直到现在这样。那当然就是说其实这个很尴尬的在于说，伊朗他支持哈马斯啊，他的目的不是要帮巴勒斯坦人独立哦，当然这可能是次要目的，只是说他这不是主要目的，就他的主要目的他还是要去牵制以色列，就是他是出于一个他反以的需求，而不是说他要去帮巴勒斯坦建国的需求。因为其实现在国际上啊，就是说主流应该大家都已经知道说，你不可能已经不可能灭掉以色列了，就是说你若要建国你只能接受两国方案。那当然现在两国方案看起来也很困难了，但只是说你要去回到那个只有巴勒斯坦一个国家的一国方案，这个是显然是痴人说梦话嘛。那但是就是说伊朗他这边啊，他 他就是一直不肯去比较落地的去看两国方案，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那这其实也不是他故意，而是因为他从头到尾他就没有想要真的帮巴勒斯坦人建国，他要的他就是要哈马斯作为一个反以色列的伊斯兰的激进组织，然后在这里，然后他可以动不动呢就调一些事情，然后呢可以达到牵制以色列，然后为伊朗所用，让伊朗得利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就是这一次才会有人去说，因为这次的袭击呢它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它就是让沙乌地跟以色列的建交的进程被打断了嘛。那这其实呢不管伊朗事前是参与了多少，这个结果都对伊朗是有利的。因为伊朗他其实一直都很怕海湾阿拉伯国家去跟以色列建交，因为他会去认为说，好了，就是他可能也比较有被迫害妄想症，但是我是说他的思维就是这样子。他会觉得说，如果今天你们建交了，以色列以后会不会在海湾驻军啊，就是他会不会有一些基地可以用，那我跟以色列这么敌对，如果他有一天就直接假设借巴林借阿联酋的基地就直接突袭我，那我不就死定了吗？就是如果你们又一起出兵包围我的话，哇，那我岂不是就是会陷入一个困局这样。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那个时候，巴林阿联酋他去跟以色列建交的时候，那个伊朗是骂得非常难听，他就是说你们这些愚蠢的阿拉伯人啊，这简直就是一个邪恶的背叛这样子。那他其实是非常的怕说啊，万一以后以色列在海湾这边驻军我要怎么办。那所以呢这次沙乌地跟伊朗的这个对不起，沙乌地跟以色列的建交因为这件事情被打断，其实对伊朗如果你从他一贯的战略目标来看是有利的。那因此呢有一些声音就认为说这个是伊朗唆使的。那当然基本上这个哈马斯本身他也有发动袭击的一个政治的需求啦，所以我觉得也很难说是伊朗他就是去唆使然后让哈马斯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比较像是说双方都有意思要做这件事，然后可能哈马斯提了，然后或是伊朗有点建议，然后哈马斯说好，然后伊朗有点从旁去协助，或是哈马斯他主动提了，然后伊朗想说哎，那这个对我们也有利啊，然后他也就从旁去协助他去做这些事情。那但是就是说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事情主要他还是要为伊朗的国家利益服务。所以他们的温和派都知道，你一旦跟以色列跟美国同时爆发冲突，那可能就会是他们整个1979年革命以来神权政府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就是说他们不认为自己能够真的一次的抗衡这两个国家，所以为什么温和派他要去做切割，然后他要一直就是说这件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尽管可能有关系，就是他其实是想要保全伊朗的政体的存续，保全这个国家不要被美国跟以色列就是你知道提早终结他的这个政权的命脉，就基本上这个是温和派的考量。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强硬派立场还是很强硬啦，就例如他一直放话说时间到了我们要动了，然后其实就跟以色列一样一直在放话要进去，但是其实都没有进去。所以他现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以加萨为舞台呢，他已经有点变成是一个拉锯，心理上大家都在玩胆小鬼游戏的这样一个局面了。就是以色列就说我们要动了，然后伊朗就说哼，那个看我不敢动是不是，那我要动了。然后但其实就是各方都还在迂回的观察啦，就是虽然话放得很硬。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俄罗斯哦。俄罗斯这边我们就快速的讲一下就好。那俄罗斯这边主要就是在于说，其实很多的分析认为这一次的事情对俄罗斯有利，因为如果战争打爆了然后打大了，是不是就是可以把美国就是注意力吸到这边嘛，那这样可能会让这个乌克兰这边出现一个就是说你知道重心的位移，然后重心发生位移之后呢，这个俄罗斯可以趁机的一波推，然后乌克兰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坚持，那双方就会谈判，那谈判呢这个普京就可以结束这个战争。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推论 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就是说普京想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我觉得他未必这么想哦。这个说法不是说他不想要结束俄乌战争，而是说对普京来说呢，中东也很重要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假设今天中东是其他国家爆发战争，普京可能都不会这么紧张，他可能真的会乐见，然后说太棒了，你赶快把美国从乌克兰战场这边吸走，然后我们就真的一波推。今天在中东他可能爆发战争的三个国家是以色列、伊朗还有美国。那这个很尴尬的在于说俄罗斯，他虽然他也一直以来都说两国方案啊，然后支持以巴谈判，可是他跟以色列的关系其实很好，那他跟伊朗的关系也很好，所以这会如果这些人这几方打起来，这会有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哦。在以色列这边呢，为什么俄罗斯的关系会跟以色列就是比较紧密，在于说其实以色列当初建国的时候有非常多讲俄语的犹太人就是回去的嘛。那这些年其实这些犹太人在俄罗斯也都有亲族，那所以这个基于就是说基于应该这是说是一个算是关心自己的曾经的同胞这样子的一个视角呢，其实普京他会把这些讲俄语的犹太人视作是一个俄罗斯在海外的外交资产，或是一个软实力的一个可以耕耘的地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普京他在2005年他就访问了这个以色列，那他是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俄罗斯领导人，就是从苏联以来一直是这样子哦。那其实那个时候普京就说了，他希望能跟以色列搁置争议，寻找共同点。然后其实非常有趣的是，这可能大家比较少知道，以色列他本身他充当了一个俄罗斯他沟通美国甚至还有中国沟通美国的一个算是支点哦，应该这么讲，或是说一个邮局。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特拉维夫跟华盛顿的关系是非常的好，那所以呢基本上有时候啦，就中俄他们会透过以色列去跟美国传递一些讯息，那以色列他有时候也扮演了一个居中协调的角色。我们就看俄乌战争这一次他2022年刚爆发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有哪一些国家来进场斡旋？其实有土耳其嘛，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像联合国这个平台嘛，但是还有一个国家很有趣哦，就是以色列。以色列那个时候他的总理还特别飞到莫斯科去，那这其实你可以看到，如果不是长期受到美国信任，然后又受到俄罗斯的信任，长期跟双方有关系，是谁可以做这种事情？其实是不容易的哦。那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来斡旋有没有成效？其实是有成效的哦。那只是后来这个没有被实践，就是因为出于一些其他的大国政治的这个考量，就是美国跟英国可能就不允许嘛这样。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他是去斡旋，普京也是有答应说好吧，那你如果讲说我们就是说军队撤出去，然后让乌东两个地方独立，那这其实我们是可以接受，就那个时候已经谈到这种情况了。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从战争打到现在他都没有去军援乌克兰，然后他也没有参加美国发起的对俄罗斯的联合制裁，那这其实就反映了他跟俄罗斯的关系也真的是不错。那其实就可以再来看到另外一个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这两国的关系在近年急速升温，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叙利亚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就是要去扶植阿萨德政权。那当然这个其实伊朗进入叙利亚这件事情呢，以色列当然是不喜欢嘛，这表示说伊朗的威胁又进了一步。那但是呢这个俄罗斯呢他就很会做一个平衡，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可以看到以色列去轰炸叙利亚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那这其实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俄罗斯他默许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今天俄罗斯他是要去严格的去禁止以色列进入叙利亚的领空，其实他可以这么做，虽然可能不能完全做到，但他可以这么做。可是俄罗斯他就 有点像是默许了这件事情，就是他想要在伊朗跟以色列之间保持一个平衡。那所以如果今天这两个国家战争打起来了，那这其实对俄罗斯会构成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说他今天他是要选伊朗还是要选以色列。那他显然出于地缘的考量，他两个都想要嘛，那你要他选边这很困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次俄罗斯他普京他一开始就直接说这个冲突不能再扩大了，真的不能扩大。那有人可能会觉得他在演戏，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反而是真心话，就是说今天你中东其他地方打爆了都跟他没有关系，他可能都很乐见。但是今天如果是以色列跟伊朗真的打起来，然后你要逼他二选一，他会非常尴尬。那所以包括说俄罗斯为什么，其实他很早就提了这个要停火的协议哦，这其实比巴西什么都还早，他直接在安理会就提了一个停火草案，就是要求哈马斯跟以色列直接就是实现一个长久的停火，然后赶快人道救援要进去，然后支持巴勒斯坦跟以色列重回谈判桌这样。那当然这个没有通过嘛，因为俄罗斯现在在这个联合国不受欢迎，那另外美国这边他也不会让这个法案过。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他非常努力的要去让这件事情冻结下来，其实他是不想要节外生枝。因为其实俄罗斯他在叙利亚也耕耘非常久，我们可以想想看哦，现在俄军他正在乌克兰战场，他在叙利亚的部署其实是比较少的。假设今天伊朗真的被卷到这个冲突里面，然后让事情发展成美国跟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那这可能就会影响到叙利亚的局势哦。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叙利亚爆发冲突，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一起打进去的话，那这其实俄罗斯他正在乌克兰他是没有办法来马上来救。那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说，哎，那我在叙利亚的多年耕耘会不会一招就失去，一招就崩解了。那这其实普京是完全不想看到的，就毕竟乌克兰战场的局势现在也不是说像之前我们看到哈尔科夫跟赫尔松的大撤退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么的不好看。所以普京考量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有出于他国家利益的一个盘算，然后他希望整个以巴冲突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继续观察以色列的地面行动到底要不要进行，然后会进行到什么程度，那之后其他国家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冲突各方都有台阶下，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稍微是不是看能够让以巴的冲突能够有一个至少先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不要像就是之前你知道就是说动不动这个零星冲突很频繁的一个状态哦。那我们可以再观察。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